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的收听这节快乐联合国节目。我们生活的、心灵的、文化的快乐联合国节目呢，陪伴每一位听众朋友度过一段愉悦而有意义的时光哈。那么今天在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的嘉宾是 Mike 刘勇老师。那么 Mike 老师，我有一个问题想请教您啊。Mike 老师，刚刚您谈到就是说，如果要跳脱限制性思维，有时候我们要否定命题本身呐、啊，有时候要否定认知、嗯、对不对？但是您提到就是否定认知和直觉、嗯、这点我就有点不太明白啊。我以为我们的直觉是我们要特别去关注的，因为我们的直觉往往都是内在自发性嘛。那您刚刚提到要否定，有时候需要否定直觉，您可以多谈一谈吗？
对，就是我们内在的这个直觉，很多的时候是来自我们更高维度的一种指引或者一种信息。
是，
那这是我们的非常可以借以啊，能够获得更高智慧的一种方式。
是，
但是对普通大众的直觉来说，它不是这样子的。那他们的直觉呢，是由他内在的潜意识或者是他的传统的认知的一种信念直接生成的一种直觉。
嗯，是。
而这种
难怪很多人都说不可以相信直觉，因为有些部分是不可以相信的。
对，所以这里面的直觉，两个直觉它的区别在于是你是有限制性的直觉还是没有限制性的直觉。
嗯哼，
对，其实我好分辨这一点，对吧？那我们都说都是直觉啊、嗯、那直觉就是好的呀。我们经常跟别人讲冲动是天使啊，是魔鬼啊，那么那很多人说那我就相信直觉啊，就像这个大众来说，对不对？那我们就很难跳脱自己的这个限制了。
那是不是说是
对他怎么跳脱，或者是怎么能够判断哪些直觉是真正的来自更高维度的一个点，就是说你看看你这个直觉有没有限制就行。
有没有限制？
对，对，他说给你的直觉，比如说他说哎，你去，比如说对马斯克来说，比如说我做 Starlink， 我现在做电动车就是最好的时机，对不对？
嗯哼，
那这个就是没有限制。对，有限制的直觉就是马斯克觉得 AI 会对人类社会产生危害，这就是有限制性的直觉。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品出中间的区别。
这个点啊，就说 AI 对人类会有危害，这种限制性直觉的意思是说，先预设了它的
一个不好的结果。
不好的结果，也就是说 ，Mike 老师，你对人生是有很大的信心。基本上来说，你觉得任何事情几乎吧，是要怎么说？就是说，都会有它光明的一面，是这样的意思吗？还是
对任何事情，那都是合理的。
嗯，存在最大，
包容，就是最简单道理。就是比如说，大家可能不太接受这个观点。那我们想问一件事情：那我们每个人、每一件事，是不是都是宇宙的一部分？
是啊，
对吧？这世界上80亿人，是不是每一个都是宇宙的一部分？
是啊，
那这件事情是不是都是宇宙发生中的，在宇宙这个大世界里面的一件小事？
是啊。
那我想问您，在宇宙做的事情有错吗？
所以就很多人觉得宇宙是不会出错的。
他出错也是这样啊，出错你也认啊，你也得认啊。
是，
就是他即便是出错，你也得认可他的错，你得说他没错，因为你怎么说，因为你就是宇宙的一部分呢、
啊、可这个对错啊，很多人可能又落入了一个二元性的思维，因为其实这个东西很复杂的，是不是？不是像我们一般说啊，这个人是好人，这个人是坏人，这都太简单的一个分法。那你说宇宙会不会出错？有的人会说当然会出错啊，那可是有的人就觉得所有的错也都是对的一部分。
不不不不不，这里
不是这样
根本性的区别。
嗯，
不是这样。嗯，我们说宇宙出错是站在人的角度来说的，
是，
就站在一个低级别的认知去评价一个高级别的认知是对错，就是非常可笑的。
嗯，
就像一个小学生或一个成人做的事情对是错是一样的。
嗯，是
非常的可笑。就像你的身体的细胞 用细胞的角度来觉得你的人的这个决定是好还是不好，对吧？我们举个极端的例子，我们有一个电影，大家有没有看过，叫什么就是一个人登山，结果从山上掉下来，然后他被那个绳子给把自己的胳膊给捆住了，
嗯，
然后呢就他既上不去他也下不来，
嗯，
对，他在这坚持了一天一夜之后，他再下去他就会冻死和这就死在那里了，
嗯，
他最后做的最坚决的一个决定就是拿出他最后仅剩的一把刀，
嗯，
啊，一把锋利的刀，他一点一点把自己的胳膊给割断了，
嗯，嗯哼，
大家有没有看过这个电影啊？叫什么极限什么什么冰封极限，我忘了叫什么了，就是一个极度具有挑战性的一个电影。那从他的胳膊来说，那就不是好事啊。
嗯，
从他身体的细胞那个胳膊上的每一个细胞来说，这都是不是好事，这都是坏事。但对这个人来说，那就是最英明的决定啊，他活下来了。
嗯，
对我们的身体细胞每天都有死，那对那些死去的细胞，死就不是好事。
嗯，
对吧？但对这个人体来说，身体每天都要新陈代谢，那细胞如果不死，那才变成癌细胞了。
嗯，
不死的细胞，可是不死细胞对人体是致命的，那癌细胞它就不死。所以说，人作为宇宙的一个很小的一个组成部分，然后人把自己的标准好坏对错强加给宇宙，那是非常可笑的一种行为。换句话说，就是你没有资格评价宇宙的好坏，因为你的视角、你的格局都不够高，太小了，你没法从更大的尺度来看这个宇宙的发展是有利的还是没有。
就像井蛙观天，它有一天就只有这么大。
对，从他自己的角度来说，这个。从他的角度来说，这个点是没错的，
嗯，
是有好，对他来说，但是你不能从宇宙的角度来说，对宇宙来说是好的，从是好坏的，对不对？
嗯，
就比如说最典型，比如说我们去黄石公园去玩，我们去优胜美地去玩，对不对？
嗯，
我们比如说你这个树也长成这样，你这样不美，你不能这棵树你应该再长高3英尺才会更好看。你会觉得大自然的鬼斧神工，每一个都无可挑剔，对不对？
是。
美国当年国家公园的时候，就是不让人为的去改变其中的一草一木，是不是？就要保持它的原生态。当年刚开发的时候，建了很多的这个小屋啊、小木屋啊，后来都拆掉了，这大家都知道，对不对？那黄石公园里面多少的这个原来的木屋都拆了，只能搬到黄石的西门啊，这个门外去。不让你住在里面，为什么？因为人类社会对自然环境是不好的。所以说，大自然的东西、宇宙的东西啊，它存在的就都是好的，啊，不存在不好。不好是人的这个小小的一个局限性的认知，是一种可笑的认知。对，所以人必须得把这个限制去掉。就像爱因斯坦，他认为这个是不对的啊，宇宙应该是客观的，而不是主观的。那这一点。也是所有人的共识。不过今天就在今天，收音机前的所有的听众，我敢说，我问100个人，至少有99个都认为这个世界是客观的。
嗯，对，
不认为这个世界。对，然后他觉得你一说这个世界是主观的，那你们就是唯心派，你就是阳明心学这一派，或者是那些唯心主义。对，他把这个世界是主观的事情给你直接扫到唯心主义当中去，他觉得唯物的科学观。就不可能推出一个唯心的世界论来，世界观来。结果恰恰相反，这个世界它就是主观的。即便爱因斯坦不认可，如爱因斯坦这么聪明的人，他都接受不了。但是事实一次一次的打脸我们，告诉我们这个世界它就是个主观的。那如果这个世界都是主观的，那所有的这些我们建立在客观的这个前提下的研究都要被推翻和颠覆。等于说我们的科学的范式都要被重新改写，我们得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个世界。可是我们人做不到啊，做不到这一点。对，这就是你刚才说的这个点。
嗯，
他太以自己的认知为导向了。就像我们当时说禅宗里面一个故事，一个人问大师说，我来修行这个佛法可以啊，我来。对，大师说不行。他说为什么？他说因为你不是非人，就是你还是个人，修不了这个最高深的这个佛法，因为你的人类的这个局限和狭隘的角度， 你想去研究宇宙的真相，你首先就得把人的这个局限给扔掉才行。因为你已经开始跨到宇宙这个尺度了，就像如果一个细胞想要了解人类的想法，它得首先得把细胞的这个局限给扔掉，才能进入到更高的一个认知上去。我们刚才说到，回到今天的主题，想打破自己的头脑的限制。对，斯坦福管我前面说的那个实验，它叫 out of the box。这个 box 不是别的，哦 ，box 就是你的想法，就是你的信念系统，就是你认为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就这些东西就形成了一个你的大脑的盒子，你是出不来的，你只能在盒子里面去思考。而真正的那些有成就的人、优秀的人，他是脑子里他是没有这个盒子的，啊，他是没有这种好坏对错是非的限制，他的是完全是开放性的，没有限制性的这种想法。所以说回到我前面说的直觉，什么是好的直觉，就是没有限制性的直觉，就是好的直觉。但凡有限制性的直觉就不是好的直觉。包括爱因斯坦觉得这个世界不应该啊是一个不可能是他认为的主观的，他这个主观世界这只能是一个客观的，那他就是客观世界对爱因斯坦来说就是一个限制性的，对，出不来的。我们传统的人普通的人也有很多很多盒子放在里啊，来处理情感问题上有情感问题的盒子，处理商业问题上有商业问题的盒子，处理教育子女教育啊亲密关系或者处理这些这个各种各样的问题，它有不同的盒子在限制着自己。然后这个时候这个盒子里面就可以称之为一种直觉啊，盒子就成为了直觉的一个框架了。对，那这时候你要有一种反直觉的能力才可以。我不知道我是不是说清楚了。
你肯定是说清楚了，但是我是没有完全的，我不知道听众朋友感觉怎么样，我是好像没有完全理解。但
就是你有一个普通的直觉，只要这个直觉是限制性的，你只要看它限制有 limitation 的东西在里面，这个直觉就是不对的。
问题是如果我本身就有这样的限制，而且这限制是我无法觉察的，那我怎么能判断我的直觉是限制性的还是不是限制性的呢？绝大多数的人都看不见自己的限制性啊。
能啊，你去跟其他人一交流你就能看到自己的限制性。比如说安详的波尔一交流他就知道他的限制性在哪。限制性就是安详不承认这个世界上时间是不存在的。他不承认空间也是不存在的，他认为时间和空间可以是相对的，可以是变化的，但是你说他们是不存在的，
那波尔觉得是不存在的，
不存在的呀。那量子力学里面时间都不存在的。
是，
但是从爱因斯坦来说不能啊，这不能够啊。对啊，他认为这就是一个限制性啊。
而且他经过讨论之后，他仍然坚持他的看法，
坚持啊。他至死都在坚持。
是啊，
对啊，你刚才说他看不见自己，他是能看见，他不是看不见。比如说这个时间和空间，比如说在座的听众也是这样，我跟你说时间空间不存在你也不接受啊，你跟爱因斯坦是一样的呀。所以说你不用这个觉得自己有什么问题，因为像爱因斯坦这么聪明的人也跳脱不了这个限制，是正常的。
大多数的人都觉得这个话的本身就是一个无稽之谈。我们每天现在是4:18，什么叫做时间空间不存在？我坐在播音室里，但是呀，了解就是能够体会的人就可以明白。
对呀，你做梦的时候你知道是几点吗？
就是啊，然后
对
婴儿跟很老的老人来说，时间都没有意义啊。对婴儿来说，时间是没有意义啊，
对，
是不存在啊，
没意义。
对
你对一个刚出生的婴儿来说，你问他现在是哪年哪月哪时何年何月呀、啊、
对他来说这一点都不重要，他完全意识不到。
对啊，然后等你死了以后，你有一天你假设离开了这个时间，那时间对你还有意义吗？你知道你死了以后是哪年哪月哪日吗？你以后过的每一天还是24小时吗？太阳还会照常升起吗？对吧？只不过对我们现在这个短暂的这个肉体的这一生来说，好像是时间的一种如果大家不承认这一点，我建议大家看这个一个叫罗维利的一个诺贝尔物理学 奖的获得者啊，意大利的作家，他写了一本科普书，叫《时间的秩序》。
嗯哼，
啊，大家看看那本书，他会从头到尾给你告诉你时间为什么是不存在的，啊。你也可以看另外一本书，也是他写的，叫《现实不似你所见》啊。
是，
这两本书。都可以去看，这不是我说的，这不是我，你觉得啊、哦、麦克是胡说八道对吧，这是瞎扯，这是你因为你得研究的这些领域是，这个人是诺贝尔奖获得者，他的书被翻译成全世界是34种语言，这种科学类的书啊，这种他是研究量子引力的啊，他研究量子引力学的，这么一个小众的学科，这么一个抽象的理论，居然能在全世界以34种语言的方式去销售，甚至曾经有一段时间还占据了《纽约时报》的销售书排行榜。
嗯，
只是你孤陋寡闻，你没有听说而已啊。
嗯，
我说时空不存在，你觉得不用再听他说了，这个人在胡扯八道。那如果是一个诺贝尔得主，他跟你说呢？而且他写了一本书，告诉你时间不存在呢，你去看呀，你去反驳他，你说他是。从头到尾都是胡说，从头到尾都是 bullshit。OK， 没问题，你去 challenge 他，你可能就是下一个诺贝尔获得者。如果你能通过理论或者实验证据证明时间是真实存在的，你去挑战。
嗯哼，
可以啊，对啊。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那即便如爱因斯坦这样聪明的人，他也会受局限；即便如马斯克这种有非常有前瞻性、卓越意见的人，他也会有局限。所以说，我们人类有局限。没有问题，我们有这种限制，没有不用去折磨自己，说我怎么还有局限。但是我希望大家能看到自己的局限，承认他说我有局限，没问题，是我有局限，我承认我有局限 ，OK。
因为所有的人类都有局限，
对，他就是这种，因为他会受他的这个大脑这个盒子的影响。那我们所有的练习，所有的方法，就是我们在引领大家，我们在倡导这种新式的教育，就是希望大家没有局限。
至少能够跳脱某些限制性思维，就已经很有益处了。
对，先跳出第一个盒子嘛，然后你会发现外面还有个盒子，一个一个跳出来，直到你跳出一个没有盒子的世界，那你就开悟了，你就跟佛祖一样了，就跟那些大师一样了，就跟就是他们就没有限制，他们就没有盒子啊。
是，
所以说我们的这时候你在处理其他问题的时候，就属于那种降维打击。因为你的维度可以一直高到没有限制的表面的那个高度上，对，你可以一直解决啊一些别人解决不了的问题。
所以降维打击的意思说，如果把自己的思维降维，就我听不太懂，就会受到打击。
不是，就是。降维打击就是我是一个四维的人，
嗯，
我处理三维世界的事情，
嗯，
就轻而易举。
哦，
我打击三维世界就是叫降维打击。
是，
这在《三体》里面，就是说到最后一个外星文明比人类文明高很多的时候，他弄了一个叫什么一个平面膜的东西，就是把整个太阳系和把整个太阳系都变成二维的了，就变成平面的了。
嗯，
那里面的所有的人物就都死掉了嘛。
嗯哼，
所有的生物就死掉了。
是，
叫降维打击，就我把你降一个维度。
嗯，
对，
是，
那是名词的概念。
是，那谈到我们中国古典的一些经典作品啊，比方说庄子啊，他也有这种同一个层面解决不了同层面的问题的这样的概念，是不是？
对，他在，是啊，他在《逍遥》里面他就提到了这个问题嘛，就是如果你是一个大鱼，你虽然有几千里这么大，但是你生活的地方非常的黑暗。不见阳光啊，永不见天日，那这时候你想解决问题，你解决不了啊。
嗯哼，
对吧？因为你生活在就是这个最北边最黑暗的地方啊，叫北冥。
北冥，嗯。
对，那你想得到光明怎么办？那你就往高处飞，往天上飞。可是它是鱼啊，它飞不了啊。但是这时候它就突破了局限，他说：“凭什么我是鱼我就飞不了？
嗯，
我可以变成鹏啊。”
嗯。
我只要想飞就可以啊！你看他这个信念多么的超脱，的突破。很多人说你是鱼，你怎么能飞呢？他说谁说鱼不能飞？他就怒而飞啊！
嗯，
大家看这个状， 怒什么怒？因为他不想在黑的里面继续待了，已经不知道待了多久了。
嗯，
他就怒而直接就从鱼啊，我们叫说鲤鱼跳龙门，对不对？从鱼变成龙了，龙就能飞了嘛？这不是这个庄子的首创啊，自古就有这种说法。那他就飞了呀，他飞了以后他就变了，他就变性了，他就从鱼变成鸟了，对，然后他的视野就高了，然后这时候他就光明了，就像我们坐飞机，不论地面多么的这个阴云密布、电闪雷鸣，只要你坐飞机飞出去1000米以上的高空，一下就阳光灿烂，因为云层只在1000米左右的高度左右直下去运作，在1000米以上，云就没有云了，对，所以说就一片的阳光灿烂啊，但是底下还是电闪雷鸣啊，这就是降维打击啊，从高的角度去解决低的角度，嗯，就不存在啊，你就不会被电闪雷鸣影响了，对不对？就不用打伞了，对，你也不用被雷劈到了啊，因为雷在你下面，不是雷在你上面，对，站在雷之上了，
嗯，
降维打击的意思。
是，
嗯，
那如果从易经来谈啊，这个跳脱限制性思维，你会怎么谈呢？
易经的角度也是，易经的角度，它告诉我们这个世界就是永远都是在变化的，
嗯，
它就告诉你不要任何限制，啊，易吧就是变吧，就是永远都变的，是变世界的主题，啊，这个世界的主题就是未知的和不确定的和变化的，
嗯。对，这本身就已经大大突破了限制性思维了。嗯，就爱因斯坦说的，只有一件事永远不变，只有两件事永远不变，其中一件就是万事万物永远在变。这跟
对
永远在变，
是的，
嗯，
是的。那这样的话，我们大家是不太好接受的。如果你接受变是啊永恒的主题，那你就没有什么话可说，对不对？
嗯，
那你就拥抱改变，甚至自己去创造改变。当你的生活没有变化的时候，你自己去制造一些变化，啊，才是让你的生活更有意义、更有生命力嘛，更有活力。
嗯、
对，很多人愿意生活，他不想改变，他怕，因为他觉得，万一变了还不如现在呢，越变越坏怎么办？对他总希望有个好，这里头就是他脑子里有个盒子，他这盒子里头有一个标准叫好，一个标准叫坏，所以说他就有这样评判心，他怕变得不好了。所以说他就不敢变、
嗯、问题就是说不敢变还是会变，
他不敢变他也得变，所以说他就被动的被变，
是
我觉得是被变的。对，那这时候如果他主动变，他而且他没有好坏的这个分别，我不在乎哪个是好哪个是坏，我只是变而已，对不对？
嗯，这个好坏啊，嗯 Mike 老师，一般人就觉得说嗯更安定更稳定是好，不稳定是不好，然后更富裕是好，
有利于自己的，
穷就不好，
有利于自己的是好，
是钱财减少就是不好、嗯、那这个好与坏都是限制性思维，那你的看法
都是限制性思维、
嗯、那你的看法，当你的生活发生改变的时候你是怎么想的？嗯，
一切都是好的，
一切都是好的，怎么样都是好的，
你只有这一个，你只有这一个想法是对正确的，
嗯，
对，一切都是好的。
那就是人家说，
就比如说，
嗯，请说，
就是大陆有个电影叫《活着》，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就葛优演的、
啊，嗯哼，
对，那他家原来很有钱嘛，他是一个纨绔子弟嘛，他是一个败家子，对不对？他把钱都输光了，把房子地都输给那个人了，那个人处心积虑的设局骗他，在赌局上各种的，结果哎，突然。大陆解放了，对不对？
嗯，
哎，好家伙，他反而成了贫下中农了啊！那个赢了他房子的人被拉出去枪毙了，你还记不记得那个细节？
对呀、啊，
当那个枪毙的枪响的时候，
啊、
把他吓尿裤子了。他为什么吓尿裤子了？他就想，如果他没有把房子输出去的话，
对，
枪毙的就是他。对，
嗯哼，
对。那你知道什么叫？那从那个电影角度来说，谁能知道时代的变化会对一个人的命运的影响？对，那你说失去钱财是坏的，那对他来说是不是就是好的呢？而且这个故事在中国古代早就讲过，塞翁失马，
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对。
对，但是这个故事的完整版很少有人听过，他们只是觉得哦，这完整版大家知不知道？塞翁这个人他是喜欢，他是爱马的， 他是爱马如命的一个人，所以他叫塞翁失马，不是一般的人。一般的人失个马可能就丢个马再买一匹或者怎样，对吧？
嗯，
塞翁这个人是爱马如命啊，视马如命。然后呢，他那匹马呢是他自己特别喜欢的一匹马啊，非常好啊，就是属于那种千里马那种级别的。那当时的国王要来买他这匹马，当时是给他是100金，就100两黄金要买他这匹马。按理说，尤其是皇帝要买，不论从职务上啊，是这个官阶上，还是这个金钱上，都足以给够了。他不卖，他说我不要，多少钱我也不卖，这是我的马，这是我的，就像我的孩子一样，这是我的生命，我怎么能把这个马卖掉呢？不卖。然后过两天他的马丢了，所以别人在嘲笑他说，你看，让你卖你不卖，还得罪了皇帝，现在马还丢了，你看你不是傻子吗？然后这塞翁他也很伤心，对不对？他马丢了他也很伤心，对，但是他并不认为是一个多坏的事情，他继续啊如常的生活，正常的生活，对啊。没过了好像几个月吧，好像一段时间，那个马又回来了，不仅回来了，还带来另外8匹跟他同样品种的马，就个个都价值百金，对，带来同样8匹骏马，而且有的马还怀孕了，还能再生出小马来。你想这以后这家里就你想想是什么局面，对不对？
嗯哼。
然后这就是啊他，但这8匹马回来之后，那是野马啊，得去训呐、啊，得去练啊，对不对？得去训练这个马。然后他的儿子就去训马，结果他儿子训马的时候就从马上掉下来，就给把腿给摔断了，变成瘸子了。
嗯。
然后别人又笑话他说，你看你好不容易得了8匹马嘛，是你家有钱了，你家这个富裕了，对不对？先不说卖不卖这个马，家里有8匹马的人在古代就是个很有钱的家庭了，对不对？
嗯哼。
结果你看你高兴吧，结果你孩子腿摔断了吧，傻了吧，乐极生悲了吧，对，大家都想。但是塞翁仍然不为所动，并不痛苦，他觉得这就是命运的安排，一切都是最好的。结果过了2年，哎，打仗，国家打仗征兵，每家必须得派一个人出去，那基本上出去就有去无回，不带打仗死亡率很高的，都是贴身肉搏嘛。那结果他儿子腿瘸了，不能当兵啊。那别人家的孩子哭哭啼啼的被拉到战场上，有去无回，他家儿子高高兴的在家继续养马。对，所以这是一个完整的故事，告诉我们生命中的每一个呈现给你的东西都是最好的安排。作为我们一个小小的人物，你没法从更高的尺度看到未来的发展和以后的这个发展，你会有一个好坏对错的评判，那只是你的井底之蛙的一个局限性的限制。所以说我们要跳脱出这种限制啊，你才能看到更高的这种广阔的这个天地，更高的这个格局。对，所以塞翁失马就是古代就告诉我们这个道理，生活就是无常的，生活就是变化的，但是你不论发生了你认为好的，比如说马丢了腿摔断了，你都把它接纳为生活给你最好的安排。
哇哦，就是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那这句话有它不成立的时候吗？我们要来休息一会儿，然后再听麦克老师继续聊。
再练习一下，
你讲的故事讲得太棒了，太好听了。很多人都听过塞翁失马焉知非福的故事，但是您讲的这个版本，这个讲法真是饶有兴味，很有意思。谢谢 Mike 老师。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的收听这节快乐联合国节目。今天我们在空中聊的话题是跳脱限制性思维哈。为您邀请到的嘉宾是 Mike 刘勇先生。 Mike 老师，我们继续聊刚刚呢谈到这个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啊，那这个就是跳脱限制性思维的一个算是底气，信心，就是有这样的一个信念，怎么样都好，因为生命来什么，对，是生命来什么都是让我们体验的，
对，
嗯，
是的，是的，对，你如果没有这个底气嘛，你就不敢跳脱，你不敢跳出你的盒子。因为你觉得盒子是个安全的地方、
嗯、对啊，大家都喜欢，不是大家，就很多人都喜欢留在舒适区，
舒适区。
可是这舒适区往往就没有生命的突破哈。
嗯，对，但是我们也没有必要自己从舒适区里非要去啊，故意的就是
跳出来，
本来待得好好的跳出来，对，这也不是不对的啊，就是、
嗯、
对，这个在庄子里面他也讲过这个点，或者说这也是很多在个人成长中的误区。
嗯，
你没有必要故意的去享受，不叫享受，或者去感受这种所谓的苦难呐、啊，这种经历啊，以为这些苦难会带给自己更高的认知或者是觉悟上的这种提升，都不会的。
不需要没事找事。
不需要，我们所谓的跳出盒子，是你头脑的限制，先把它去掉，
嗯，
而不是说让你从舒适区里跳出来，对不对？从这个你熟悉的环境到一个非常恶劣的环境，不是这个意思。
嗯，
这里面在庄子它里面是说的特别的透彻，他讲了这两只鸡的故事，对不对？一种是家养的鸡，一种是野外的鸡。
嗯，
那我们平常都认为野外的鸡呢，它更有灵性一些，因为它可以不受限制，它有自由，对不对？它不用被养在笼子里，对。这是我们平常的观点，我们更欣赏那些有自由的野外的这种啊野鸡。但是庄子告诉你说不是的啊，这些野鸡虽然说好像是啊这个比较自由，对吧？但是呢它的生活非常的苦，因为野鸡啊它没有食物，它要走几步就要去啄食，走很久去啄食，对吧？十步一啄，对吧？百步一饮，你要走一百步，对鸡来说都不见得能找到一个喝水的地方。
嗯，
可能要走到几百步甚至几千步才能喝上一口水。对，那食物呢也是这个走十步都不见得有一个能吃的东西，地上都不能有个小虫子啊或者一个什么东西能吃。而你家养的鸡你根本就不用走，你就站在那儿，那食物就在你面前，水也在你面前，一步都不用动，对不对？这两个对比，对。那很多的传统的这些这个个人成长的这些学者或者一些机构，他们会认为你应该去做野鸡啊，你自由啊，对吧？你不受限制啊，对啊，你虽然很生活很困苦，对，很多人去跑到山里头去修行啊，跑到山上，对、啊，这样子。但是庄子就给这些人就直接就打脸，庄子说这些人叫什么？就是看起来很精神，对不对？看起来很自由，但是他不行啊，他叫神不忘。就他没有，他把大部分的精力都放在生存上了，啊，他没有时间去做更高的这种提升，也就是说，他吃饱饭已经耗费了他90%以上的精力了。这时候你让他去说，哎，你去来个人提升一下，没有机会提升的，嗯，所以在我们的生活中也是要面对这样的问题，就是我们跳脱盒子跳出的目的，啊，这是什么？就是不受这些局限，比如说。我每天必须得工作多少小时来解决我的生存问题，我必须努力工作才有收入等等，这些都是限制。对，你可以很舒适的，你也可以很轻松的就拥有你的财富，就可以幸福的去生活。而且在未来我们可能都不需要工作，人工智能的发展和机器人的这个发展，到后来我们不需要这些东西了，那个时候你要干什么？我们可以想象一下，虽然今天没有实现，那假设5年以后10年以后实现了呢？那科学现在的科学预测到2035年70%的岗位都不复存在了，那也就70%人都会 lay off 在家里。那你有没有想过在那个时候你有什么有意义的事情要做呢？你可以今天就想一下，对不对？那举这个例子让大家告诉大家什么，就是没有必要跳脱舒适区啊。人类对舒适的这种追求和享受是推动了人类文明发展的一个必然啊，它本身没有错的。就包括庄子他也提倡你是个逍遥游的状态，对不对？
嗯，
逍遥游我们用现在的普通的话说就是这个周游世界环球旅游就是逍遥游啊，对吧？那是他希望大家达到的那种状态啊。如果我们每个人将来都是啊一出生都是以环游世界为人的人生的方向的话，那岂不是很幸福的一件事情，对不对？所以说没有必要说我天天从早到晚工作啊很辛苦，然后挣一点钱，可能一两年才能攒一点钱去啊小小的旅游一下啊，去个卡塔琳娜岛啊就算是旅游了。那你要这样的话，那你的人生就被限制住了。
我一直觉得这个逍遥游指的是一种态度，就是无何有之乡广漠之野，他在那儿逍遥的一棵树，长得歪七扭八的，没有人要把它砍下来去做家具，但是它可以活得很轻松。
嗯，对呀、啊，我们认为都是一种纯精神上的一种状态，
逍遥。
但是，对，但是他在三维世界的如果显示出来，我们看到一个人他在逍遥游，就是我说的这种徐霞客呀，
是，
对呀、啊，全世界到处旅游啊，
嗯，
他可能也不工作啊，但你说哪里来的钱？不知道啊，莫名其妙他就有钱啊。
嗯哼，他想这么做，他不知怎么的，他就会有宇宙来支持他。
哎，对呀、啊，对呀、啊，对，就是这样子。大家说那不可能啊，会有钱给我花呀、啊？那你如果了解一下未来的发展，如果你稍微把脑袋从这个沙土里拔出来看一下世界啊，你就会发现世界的发展正在往这个方向去发展。对，比如说未来的机器人，大概现在已经有了啊，那未来的可能大概一年，预计到明年年底，2025年年底，啊，最晚到2026年，别的国家吧，至少在美国，就会有量产的机器人走向社会，走向千家万户，只需要$20,000一个，你就买回去，它成为你家里终身的助手啊，而且它的智慧还可以通过软件不断的升级，它的体力可以帮你干所有的家务活动，你能干的所有的事情，它都会替你干了，
嗯，
对。啥也不用干了，他可以替你去上班，对吧？替你去工作，甚至都不需要工作了。那时候已经，那如果工作的话，那就让他去工作好了，对不对？那就他成本是$20,000，终生只需要充电，付电费就可以。
那不是还要教他怎么做这个事情，怎么做那个事情，都是已经 program 好的。
要教，不是 program 的，
嗯，
他自动学会，
他自动学会，他观察就学会哦。
对对对对对，他不用写程序，就是他看着你、嗯、你在旁边你做一遍他就会了。
嗯，
就现在已经能达到这个水准了，比如说、嗯、就不用到2年以后啊，就现在的机器人都是这个水准，就是他不像以前要写一个代码，写个程序很复杂，告诉他怎么处理复杂世界的这些环境，用怎么让一个机器人去工作，现在的机器人全是自学习的，就是人类给他做、
嗯、
比如说我来泡咖啡你看我泡，对，现在的技术是看三遍它就会了，
嗯，
中间不用写一行代码，不用写任何 program 都行，那2年以后呢更聪明，对，它这种自学习的对，所以我希望大家要把脑袋从沙土里拔出来看一下，那在那个时候哎，我们会有一个更舒适的世界，更舒适的环境，那我们人类要干嘛呢？那是我们大家去探索，是不是就剩下的只有享受生活啊，追求自己个人的成长啊，进入到更高的意识阶段，去推动人类文明的新一步发展，这才是我们应该去做的。
那有的人会很担心，那我没有工作了，没有收入了，那么我的生活所需从哪儿来呢？
就是由这些机器人给你做。
对啊，那
举个例子，
问题是机器人，我还得买食物啊，我们还得食衣住行都要用钱呐、啊。那这个部分你是怎么想的？
我举个例子来说，
嗯，
就是明年啊，咱们说明年圣诞节啊，
嗯，
某个公司，比如说 OpenAI， 或者是这个苹果，或者是特斯拉，或者是微软，或者是什么，不论哪个公司，他们都会争相推出一款机器人，售价$20,000。
嗯，
好，你买回家，对吧？
嗯，
晚上平常干家务，白天。对，他就开着你的特斯拉啊，就去你的公司替你上班，你的老板会非常的开心，因为他比你能干多了。
是啊，他比人又不会叫累，
每个月能挣、嗯、对啊，他每个月可以挣几千块钱啊，他一年就能挣几万美元啊。
嗯，机器人帮人去挣
钱
了。嗯，
他不需要花钱啊。
嗯，
他只需要充电就行了。
嗯，
对吧，你家里电费一个月几十块钱总能付得起吧，那他还一个月能挣几千块钱呢。
嗯，
他哪怕去端盘子都行，对吧？还有我们到今年8月8号，按照特斯拉的这个计划会推出他的自己的出租车计划，就是你如果在座的各位有特斯拉的，有那种全自动驾驶的 FSD 的话，现在全美大概有110万辆。
嗯，
这些人你开车去上班以后， 然后那个特斯拉自己会出去，自己去跑出租，自己做 Uber，
太，
然后晚上下班他再回来接你回来，对，
太有趣了，
大家觉得都是科幻，我说的都是科幻，可是这是今年八月份就要实现的东西啊。虽然按照马斯克的惯例，他一般都会推迟一两年才会承诺实现他的承诺，但是至少在我们可以预见短短的这个一两年之内就可以实现啊。如果他这次真的遵守承诺，八月份就推出来了，就真的实现了，或者在有些城市实现了，那以后你想想，我们以后出去打车多方便啊。
就是啊，
等于说全美国一下多了一下110万辆出租车，而且是无人驾驶的，
嗯，
你也不用尴尬的跟司机去聊天或者不聊天，你也再也不用担心这个不安全的问题，对不对？
嗯，
没有啊，
也就是说啊，我们节目时间快结束了，我就问你一个最根本的问题，就是任何事情的发生，你都能往好处想。
就是我
都能预见它的好处。
对，这就是这个宇宙的本质，就是你看见了，等于说你就看见了世界的真相，你没看见，你就还在迷茫当中，就是在这个叫什么没有开化的状态，或者叫这个未叫什么，佛教管它叫说什么
混沌未开，
对，什么
蒙昧
什么，对，就是没有明白过来，等你明白过来，
无明，
你首先对无明，对佛教那叫无明。你当你从无明状态下出来的第一件事，你明白的就是，这个世界上的所有的安排都是最好的安排，不论是对你和对任何人。如果你还没有这个认知，那你就还在无明状态。
这就是对生命的信心，对宇宙的信心，对一切的信心。
对，你可以把它当做一个宇宙规律来认为。
嗯，
这就是一个宇宙最基本的规律，只是你没有认识到。那你没办法，那你就，对吧？就像当年，大家都认为这个太阳是围着地球转的，这么认为了几千年，对不对？直到哥白尼说不对，人是地球是围着太阳转的，对吧？后来发现其实谁也不围着谁转啊，宇宙谁也不围着谁转，没有一个中心，大家那怎么理解，对不对？
嗯，
对吧？那在这之前大家是那么认为的吗？以后人们认为的，那以前大家认为这一切宇宙的安排都是有好有坏的。都是无常的，都是变化的，对不对？那等你以后真正明白这个世界宇宙都是最好的安排，其实只不过你认识到了宇宙的真相，只不过以前你没认识到而已，今天认识到了，就这么一个你好像是一个发现了一个新大陆一样。对，
哇，这样想的话人生真的过得很开心啊，每天高高兴兴过就行了，所有发生的事情都会有最好的结果，也就是说，
对啊，想想塞翁嘛，
是，
嗯，
那些所谓的恐惧，如果不放下来的话，我们就困扰自己。把恐惧都放下来，乐见一切的发生。
对，
这是生命的一种美好的选择。
对，就像我刚才说的，在爱因斯坦一直在这个抨击量子力学的时候，其实是从量子力学角度来说是一个不好的事情，因为这个世界上最聪明的人代表了这个一大批的主流科学家的观点在 diss 我或者在抨击我的时候，其实在这个过程中他提出了很多的 challenge， 这些量子力学里边要把它解决的过程中其实就在完善了自己的理论，就是有一种就是最高级的人在挑战你的时候，其实对你来说是一种成长，所以说反而对这些量子力学的之后的发展奠定了非常强的这些理论基础，而且在这个辩论过程中也让他得到了大众的认可，相当于起到了一个科普的作用。对，连爱因斯坦都在质疑的东西，所以说这一切是最好的安排啊。
太好玩了，所以我们今天节目的结语就是，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相信他，日子就会幸福的多了。真的是，
然后勇于接受生活的变化，就是勇于去变化，而不要等着它去变化。对，
是
跳脱自己大脑的 out of the box，
对，
我们的
想出方格子之外，就是解脱自己的限制性思维。啊，祝福每一位听众朋友，祝福麦克老师，麦克老师已经祝福大家了，所以祝福每一位听众朋友，
谢谢冰山，
都有更幸福美满的生活。谢谢麦克老师。
谢谢。
非常非常感谢麦克老师今天到节目当中来啊，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祝福您有愉快的一整个星期，下个星期六下午3点到5点我们空中再相会，拜拜，祝福您。